弟兄姐妹朋友们，新年蒙恩，很感恩我们开始的今年新的2021年，也盼望神在新的一年里边，让我们能够更多来经历神的恩典、神的慈爱，能够来经历他，来赞美他，来感谢他，也来见证他。今天我们新年开始一个新的主题，是在约翰福音的13章的1到3节的地方。我们有听有人说过，一个人只有他被爱过，他才知道怎么样去爱别人。我相信越多经历到神的爱，越多感受到被爱，我们才有那个越大的一个意愿，越大的能力能够去爱别人。我们都是蒙神所爱的人。圣经在约翰在约翰一书那边告诉我们，我们爱因为神相爱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蒙神所爱的，所以我们就盼望借着约翰福音的这个经文，我们一起能够来思想，一起来体会今天我们所蒙受的爱是怎么样的一种爱。去年我们国语堂的生命小组，我们用了1年的时间查考约翰福音13章到17章。那段经文是使徒约翰记载下当年耶稣基督在一座楼里面跟他的门徒们一起来吃逾越节的晚餐。在那逾越节的晚餐的期间，主耶稣基督给门徒有一系列的教导，这是4本福音书里面很特别的记载的一段的教导，是耶稣基督将要被卖、被钉十字架之前一个宝贵的一个教训，所以有的也称这段教导叫做临别的一个证言。所以我们盼望就在去年我们查经的这基础上，今年我们国语堂会用上半年的时间，在主日崇拜的里面，我们要逐段来思想，来分享这一段的经文，就看看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这5章的经文里面的教导，怎么样帮助今天的我们，能够来更好的来承传福音，更好的来建立门徒。因为这是我们迈进教会的主题，就是要齐心承传福音，锐意建立门徒。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1节，在那边保罗教导我们说，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上个主日何牧师已经针对这个主题这个的经文给我们有个很好的一个教导。今天我们会从3个方面来思想这个主题。第一方面是知道时候已到的主，第二方面知道使命所在的救主，第三方面是爱门徒到底的万有之主。在接着分享之前，我们想邀请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再一次诵读一遍今天的经文，在约翰福音13章1到3节。来，请。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那我们先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慈爱，你自己的恩典，差遣圣子耶稣基督从天上荣华的宝座上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为着我们的罪，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升天，又应许要将来要来再次来接我们回到神你的家里边。 主，我们为着这一切，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也恭敬仰望，求圣灵你自己来引导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当年在门徒面前的这个教导，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一到三节这一段的教导，帮助我们能够来体会明白，来认识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也预备我们的心能够很好的聆听，很好的领受，也能够很好的来回应，求你借着我们的生命能够来回应你赐给我们这爱，我们感谢你，我们也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第一方面我们就来思想知道时候已到的主。时候这个词，这个字在约翰福音里面是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在约翰福音里面不时的会大家会发现这个字时候，在前面的几章里面，很多时候在当事情没有发生，耶稣或者使徒约翰就会记载说时候没有到。大家记得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当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来找他，因为婚宴的酒没了，来找他求耶稣的帮助，主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在七章三十节那个地方，主耶稣基督在圣殿里面教导，当时的人想要捉拿耶稣，但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主耶稣在第八章二十节 的地方又再一次在殿里的库房里面来教训人，同样当时也没有人敢拿手、下手来拿他，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时候还没有到。到了四章，在四章的第二十三节的地方，耶稣基督跟撒玛利亚那妇人交谈的时候，从那时候开始，主耶稣第一次就提到他的时候将到。在五章二十五节，同样主耶稣说他的时候将到。大家可能留意到，主耶稣先讲了他的时候将到，接着又讲如今就是了。从人的逻辑来讲，好像有点点矛盾，是吧？时候将到，就是说时候还没到，但是又接着说如今就是了。其实我们明白，耶稣讲的是他将来得荣耀的时候将要到，在那个刻那个时候是还没到，但是这个得荣耀的这个主，那个时候将到的那个主就在他的面前，所以也可以说如今就是了，因为这个时候的主如今就在当前。到了十二章二十三节，主耶稣更加明确地讲，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是在当几个希腊人要来求见耶稣的时候，主耶稣明白了，他知道了，他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就是他要将要被钉上十字架，来为万民、为全世界的人成就这个救恩的时候到了。到了十六章、十七章，主耶稣同样再次提到他的时候将到，他的时候已经到了。甚至到了约翰福音的最后，主耶稣还提到说他将来还要再来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那时候还不知道，今天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会有那么一个时候，主耶稣基督他还要再来。主耶稣基督他知道所有的时候，所有有关他的时候他都知道。在今天在第一节的经文里面，耶稣基督他特别提到的是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离世归父当然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离开这世界要到父神那边去的那个时候。当然那个时候其实也涵盖着前面很多的 同的一个 时间点，不同的一个阶段，包括很快他的门徒就要离开他世上的时候，很快耶稣基督就要被卖被抓的那个时候，主耶稣要被无辜的审判的时候，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要被埋葬的时候，他要复活的时候，一直到他要升天的时候，耶稣基督他知道他所有这些时候，他很清楚这些时候背后真实的意义。然而主耶稣基督其实他心中更加挂意的，更加挂念的是在他面前的那些的门徒，因为他清楚明白所有那些的门徒同样也要来经历那一些的时候，经历主耶稣被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经历他复活的时候，经历他升天甚至升天以后的各种的时候，门徒们将要经历很大的考验，很大的挑战，有信心的考验，看到他们跟随了三年的主竟然会被抓被判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要经历这个世界逼迫的挑战的考验，他们要经历耶稣基督升天以后他们宣教的各种的挑战，各种的考验。所以主耶稣基督让门徒们知道他知道所有他的时候，为的是要建立门徒，为的是要预备门徒，因为预备非常重要。就像今天加拿大安省的疫情最近越来越严重，但是我们经历的过去年疫情初期我们的措手不及，大家回想当年去年的时候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为着口罩为着洗手液到处去咨询到处去求助，过了一年我们心里都知道这病毒的厉害，我们都知道应该有的各种的防护措施，所以我们都有所预备。今天虽然整个疫情的爆发状况远远严重于去年，但是我们心里就不再那么 的惊慌，因为我们已经预先知道我们有所预备。主耶稣基督让门徒们知道他知道任何所有的时候，为的就是来预备他的门徒们，其实同样是要预备今天的你，今天的我。今天主耶稣同样知道所有任何的时候，他知道我们今天的疫情的状况，知道我们今天面临的整个世界的状况，包括今天我们在世界要面临的各种的挑战，包括属灵的征战，各种的艰难，主耶稣基督他都知道。重要的是耶稣基督盼望我们知道他知道所有的一切，所以我们就不用害怕，我们就不用担心。另外我们也想一想，主耶稣基督他也知道任何关乎你我的时候，神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他的计划。今天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主耶稣所知道的关乎你的时候，主耶稣当然知道，他知道我们整个生命的计划。今天关键是在于你跟我，我们知不知道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怎么知道？我们就只有唯一的道路，唯一的方法就是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好好的安静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今天这个世界太多的干扰，太多的吵闹，嚣杂的一个声音，嘈杂的一个声音，很让我们经常很不容易能够知道，能够明白，能够听到神的声音。所以最近不少教会，不少的弟兄姐妹都在操练进修，就是安静的在神的面前 的一种灵修。过去的两个月里面，我也参加过两次的进修营，对我其实真的很大的一个帮助。在那边就是要学习怎么样慢下来，怎么样停下来，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能够来感受，能够来看到上帝在我们生命中他的恩典，上帝在我们生命中他的计划。所以我也盼望弟兄姐妹们，在新的这一年里面，在2021年里面，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分别出一些的时间，我们就单单安静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好好来领受，来领受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我们一起来思想，一起来明白，到底我们下一个生命的阶段，我们的焦点在哪里？到底今年我们的焦点在哪里？有哪些阶段是时候已到的阶段？就是现在上帝已经带领我们，已经引导我们，正在所处的这个阶段，我们就好好在这阶段里面守住神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好好服侍，好好来见证，无论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家庭，我们好好来见证。我们也来思想哪一些阶段是时候将到的阶段，就是在前面五年十年上帝要引导我们进入的那些的阶段，哪一些阶段是我们现在可能不知道时候所在，但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进入的一些的阶段。去年在这个上课读书的期间，听到一个老师跟我们分享，他说人生最黄金的阶段是在60岁到80岁。我们国一堂弟兄姐妹里面有不少人已经在这个黄金的阶段里面，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很快要进入这个60岁开始的这个黄金的阶段，有些弟兄姐妹还不知道，不还那个阶段60岁的阶段还比较远，还不是目前能够清楚知道神给我们的引导的阶段，但是我们都可以好好来预备，好好来思想。对我来讲，同样我很快也要进入60岁这个阶段，神要引导我进入的这个环境的一个阶段，在神的面前，神给我的一个领受，就是在下去的几年里面，要花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能够来愿意来陪伴弟兄姐妹属灵生命的一个成长，这是我在神面前的一个领受。一年多以前，我已经跟三对夫妇开始了一个门训的小组，我跟师母一起跟他们一起。今年我又开始了带了8位弟兄姐妹开始另外一个门训的小组，昨天我们是第一次的聚会，我就很盼望借着这门训的小组能够陪伴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经历神的恩典，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彼此的鼓励，彼此的督责，也一起真正能够来成长。我同样鼓励弟兄姐妹们，现在网络的资源非常多，现在这个门训的资料也非常多，我们自己好好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按照神赐给我们的资源，神赐给我们的机会，我们借着门徒的训练，我们好好来栽培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成长，而且我们也借着我们的生命同样能够来栽培，能够来带领其他一些弟兄姐妹生命一起能成长，这是我们迈进的主题，这是我们主题经文里面所教导我们的，要彼此勉励，要互相来建立。第二方面，我们来思想知道使命所在的救主。在第三节，主耶稣说到，说主耶稣他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所以这边其实耶稣基督知道两个方面， 第一，他知道万有已经交在他的手里；第二，知道他从神出来，又要归到神那里去。主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那边已经提到说，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同样讲，他说父不审判任何人，父神已经将审判的事完全交于子。天父已经把审判这个世界，把审判这个万有，把管理这个万有的责任交给圣子耶稣基督。父已经将万有交在耶稣基督的手里，这是耶稣基督他清楚知道的，因为他本来就是神，他是从神那边出来，又要归到神那边去的。从神而来又归到神那边去，第一个当然只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本来就是神，他是太初开始他就是神。不过在这个两千年前的那个阶段，耶稣基督离开父神那边他自己的圣子的荣耀宝座，他来到他所创造的自己的地方来。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的这个时刻，耶稣知道他很快又要离世归到父神那边去，所以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从父神那边出来，又要归到父神那边去，中间所到的就是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所以第三节的经文我们可以给它扩展一点，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知道从神出来来到世界，他又知道他将离开这个世界归到神那里去。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其实耶稣基督要让我们看到的，要我们关注的，就是他从神那边出来以后来到的这个世界，就是这个世界。他要他的门徒们知道他来到这个世界的一个使命，他的使命就是要完成十字架的救赎，就是要来栽培差遣他面前这些门徒。这个世界是让神又爱又恨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是他用爱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神所爱的，也同样都是神在爱中所创造的。可是这个世界上的罪是神所恨恶的，这个世上受罪的影响的整个堕落的世界的潮流，这个世人的在罪中的叛逆是神所恨恶的。所以这个世界是神所爱，也同样是神所恨恶的世界。耶稣基督知道这个世界被罪所污染，被罪所影响的一个程度，世人已经靠自己没办法从这罪中得到这种有一个出路，能够脱离这个罪的辖制。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要从神那边出来来到这个世界，也是为什么耶稣又即将离开这个世界回到神那边。因为在这中间这个阶段，耶稣基督就要成就这个十字架上救赎的恩典，在这阶段耶稣基督就是要来栽培训练门徒，能够让他们同样在这世界上能够来传扬这个福音。这就是神留给当年门徒的使命，也是神留给今天你我的使命，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好好的来建立门徒的生命，来见证传扬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个福音。这个世界让神又爱又恨， 这个世界同样也让我们又爱又恨。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我们很感恩上帝让我们活在这世界上，更感恩上帝在这世界上赐给我们各种的恩典。在这世上，我们享受着神给我们赐给我们的家庭，我们享受着神赐给我们的教会，有机体肢体相交的这种关系。在这世上，我们也享受着神赐给我们工作劳动的机会及其所能够享受的那些的成果。这世界有很多让我们爱的地方，让我们感恩，让我们享受的地方，但是这个世界同样也有许多让我们恨恶的地方。我们恨恶这世界罪给我们带来的各种的影响，包括我们的生存的艰难，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在疫情当中，弟兄姐妹可能更多的人体会生存生活的艰难不容易，更加让我们恨恶的地方是这世界被罪被魔鬼撒旦的影响瑕疵所带给我们的各样罪的一个后果跟影响。这些后果这些影响有属灵的征战，有信仰的逼迫，也有罪对我们的伤害，包括其他人对我们的伤害，包括我们自己对我们的伤害。其实有时候我们自己也因着罪在伤害我们自己。我们不能接纳的时候，当我们被罪影响，我们做出一些不讨神不喜悦的一些的事情，我们伤害别人，我们伤神的心，其实我们同时也在伤害我们自己。虽然这个世界同样让我们又爱又恨，但今天神让我们在这世界上有给我们一个使命，这是耶稣基督留我们在这世界的一个目的，让我们在这世界我们要来建立门徒的生命，建立我们自己的门徒生命，也来见证其他弟兄姐妹属灵的生命。在这世界我们还要来见证来传扬耶稣基督这救赎的一个福音。过去那么多年，可以说从美国建国的时候，或者说更早一点，美国从清教徒来到北美开始，北美的整个的政治跟社会的环境比较长的时期一直是对基督信仰是比较友好的一个环境。可是大家可能都留意到了，近年来其实已经好多年慢慢都一直在变化，敌基督的政治势力越来越扩张，越来越扩张，敌基督的媒体文化越来越嚣张。从最近美国的大选，我们大家都感受到，也都领会到，眼睛都看到政治的丑陋，看到媒体的偏见，看到敌基督势力的那种嚣张。或许上帝知道我们北美的教会、北美的信徒们、北美神的儿女们已经太长时间享受在那种对我们信仰友好的环境里面，上帝要借着逼迫的环境，借着敌基督势力的一个兴起的这种属灵征战的一个环境，要来锤炼我们的生命，要来锤炼他的教会，要来锤炼他的儿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预备，这是神今天借着这些的环境在提醒你，提醒我，提醒我们整个教会，让我们知道上帝离我们在这世界，我们就要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一种生命。我们今天再大的挑战不会超过当年耶稣基督面前那些门徒的挑战。大家想一想， 当年主耶稣面前的那些门徒，他们所要经历的挑战，所要经历的考验。耶稣基督将要被钉十字架，被钉死，被埋葬，耶稣基督将要升天离开他们，耶稣基督又赐给他们传福音的这个使命。而当年传福音的环境比今天我们恶劣得多，有来自于世界的逼迫，有来自于信仰这个异端各种信仰的冲击，有来自于各种宣教的各种的艰难，各种的挑战。而当年使徒约翰清楚明白，清楚知道，能够支持，能够帮助门徒面对各种挑战，各种考验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爱。这是为什么使徒约翰在这一段的简论里面，十三章的一开始就要记载下耶稣基督当年所带给他们的，所应许给他们的，爱他们到底的那种爱。这是我们第三方面要实现的，爱门徒到底的万有之主。当年当使徒约翰写下这个约翰福音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他已经经历见过了耶稣基督的受死埋葬升天，也经历了耶稣基督升天以后门徒传福音过程中所受到的各种的逼迫，许多使徒甚至已经殉道。使徒约翰很清楚，他很明白，他更深深的体会耶稣基督爱的重要，因为耶稣基督的爱是爱他们到底的那种爱，也是爱今天的你我到底的那种爱。主耶稣爱世间属他自己的人，耶稣知道哪些人属于他自己，主耶稣也要让今天的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属于他不单单只是一种属他的这种关系而已，其实我们属于他，主耶稣更要提醒我们属于他的人是受到他的保护，他的引导，受到他的眷顾。当耶稣基督提到属于他的时候，应该让我们很容易就回想到耶稣在前面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那边讲的，就借着牧人牧羊人这比喻，耶稣教导我们，他是按这名叫属于他的羊。今天我们都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羊，我们听他的声音，耶稣基督按着我们的名来教导我们。牧羊人会引导，会保护，会喂养他的羊群。今天我们属于耶稣基督，我们也处在耶稣基督的眷顾、保护、引导之下。我们属于神，甚至是属于父神。主耶稣基督在十七章的祷告里面，他跟天父祷告说：“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其实我们同样是属于天上阿爸父神，我们是属于神的人。这是第十三章第一节这边告诉我们的，耶稣基督爱世间属自己的人，而且他爱他们到底。到底可以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副词，形容爱的程度，爱的广度。耶稣基督对门徒的爱是那种完全的爱，是全面的爱。爱也可以从时间的维度来看，是持续到最后的那种爱。主耶稣对门徒的完全全面的爱，涵盖了我们生命的各种的层面，我们生命的各种处境，我们的生命的各种的阶段。他那完全全面的爱，包括了当年在使徒彼得 三次不认主以后，耶稣基督回头用温柔的爱的眼光来看彼得的那个爱。主耶稣基督的爱也包含了当年多马因为第一次没见到复活的主，他要亲眼见主的时候，耶稣基督特意让多马再次见到他。而且当多马在见到他的时候，他没有责备，他只是温柔地请多马把手伸出来探探他肋旁的钱上，他手中的钉痕，那种完全的爱，那种全面的爱。主耶稣爱门徒的爱也包括了当年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对两个门徒耐心的讲解圣经，开启他们心窍，让他们真正认识真正明白他们面前的主的爱。弟兄姐妹们，我们同样可以回顾，我们可以回想，在我们信主的整个过程生命的历程中，在我们生命的每个阶段，我们是不是也同样都经历过主这种完全全面的爱？主的爱包括我们在信他之前我们那种悖逆，我们那种骄傲，我们那种不信。主耶稣对我们完全的爱也包括我们在刚刚信主那时候，我们很多的不懂，很多的仍然凭着血气而行的那种生命。主耶稣完全的爱当然也包括我们信主多年以后我们生命的挣扎的各种的历程，我们生命更新变化成长的各种的阶段。主耶稣的爱可以深入到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角落，每个阶段，每个层面。而且耶稣基督给我们这爱是要持续到最后永远的爱，一直到我们见他面的那个时候的爱。当年的门徒就按着耶稣基督应许的给他们的这个爱到底的爱，他们去经历他们当年的挑战，他们当年的考验。今天主耶稣基督同样盼望你我都知道，知道他的爱是爱我们到底的爱，是完全的爱，是持续到最后的爱，同样来激励，来引导，来帮助今天的你，今天的我，在这世界上能够来完成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使命。保罗在以弗所书三章十七到十九节那边教导说，使基督借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使你们既然在爱中扎根建基，就能和众圣徒一同领悟基督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并且知道他的爱是超过人所能理解的，使你们被充满，得着神的一切丰盛。这是新译本的一个译本。在这边保罗告诉我们，神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它超过我们理性所能理解的，但是我们可以去经历，我们可以不单单自己经历，能够跟其他的众圣徒，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领悟，一起来经历。请大家留意这边长阔高深这个词，保罗用这个空间的维度，这概念要来引导我们思想神慈爱主耶稣基督爱的那种丰盛，那种丰富，那种丰厚。弟兄姐妹们，新的一年来到了，盼望在新的一年里边，我们对耶稣基督能够有不同的经历，我们的生命能够有不同的成长。不管我们信主几个月，甚至几天、几年、十年、二十年，我们的生命都需要来成长，而且我们的生命需要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能够有所扩展。耶稣的爱长阔高深， 我们也可以来想一想，我们的生命如何能够在长阔高深各个方面能够来扩展，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因着耶稣的爱的那种丰盛，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活出主要给我们的丰盛出来。首先我们扩展的第一步，我想要从将神的爱从我们的头脑的认知扩展到我们的心灵里面。今天我们得到了太多对圣经的认识，对圣经的知识，这些是很好，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需要能够把对从圣经里面所了解到的知识，这些知性要把它扩展到我们的心灵的里面，让我们真正感受，真正体会到耶稣基督的那种爱，那种长阔高深的爱，然后能够把我们心思心灵里面的这种爱能够扩展到其他的肢体里面，让我们用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这种爱，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种爱，爱到底的这种爱，不单单是让我们个人来享受而已，神要我们把这爱扩展到其他的弟兄姐妹的生命中，让我们跟众圣徒一同来领悟，一同来经历。其实神的爱也要我们把这爱扩展到这世上其他的人，特别是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人，让更多的人能够因着我们的生命，因着我们生命中所流露的这种爱，更多的人一起来将颂赞感谢献给我们的神。这是今天耶稣基督要我们明白的那种爱，爱我们到底的爱，是要我们能够把它活出来，在我们的生命中把它活出来，在我们跟其他弟兄姐妹的相交当中把它活出来，在我们跟这世界相交的过程中把它活出来。只有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种爱，才能够帮助我们生命能够成长，帮助我们一起同心来建造上神给我们的教会，也帮助我们能够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包括属灵的征战，能够在世上活出神给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把神的爱能够传言给世上更多的人。在2015年，有一位女士将她已故的先生的一部旧的电脑送到了一个资源的回收站，那个电脑是1976年生产的，可是比生产年代更加重要的是，那部电脑是苹果公司的创始人 Steve Jobs 亲手安装的200部电脑之一，所以那部电脑当时的市场的估价是$25万。许多时候看一个东西的价值，不单单看着东西的本身，要知道它的来历，知道它的所属更加重要，价值更为重大。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都属于神的人，今天我们都是主耶稣基督所爱的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我们在神眼中我们生命的价值，我有没有看到神今天差遣给我们在这世上的使命的价值，因为这个价值是在能够把更多的人能够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让更多的人生命能够强壮，能够成长，能够跟我们一样经历领受神给我们的一个慈爱。今天的经句提醒我们，神爱我们的心，我们知道，我们信，我们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今天因着耶稣十字架的救赎，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知道，我们相信，我们领受，我们也要把它好好的活出来。 求主借着今天这个经文帮助我们，特别是帮助我们在新的这2021年，我们能够活出不再一样的生命，跟我们的昨天不一样，跟我们的去年不一样，跟我们的过去不一样，更跟我们周围的世人不一样的生命，就是我们是属于主的，是有耶稣基督爱到底的爱的属他的门徒，属他的儿女。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阿爸天父，我们再次献上感恩，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赐给我们的生命，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也感谢恩主耶稣，他为着救赎我们，他离开天上荣华的宝座，来到这个被罪恶所辖制、所捆绑的一个世界，为的是把我们从这个罪中拯救出来，让他们能够认识你赐给我们的爱，让我们能够感受你给我们的爱，让我们能够经历你给我们的爱。求圣灵保卫师也来提醒、来激励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凭着信心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的爱，让我们在生命的经历中能够来真实的感受耶稣基督是给我们这爱，也让我们能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无论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教会的服事里面，在我们的职场里面，在我们的社区里面，我们能够活出耶稣基督这种爱。我们仰望你自己的恩典，我们也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